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嬷骗孙，我是许荣轩，绰号阿嬷。在进入今天的正式话题之前呢，想先分享一个关于台南的这个交通的议题。身为台南人呢，应该说甚至是观光客啦，应该不少人都有追踪一个 IG 账号叫做台南市啊。那个市是样式的市啊，台南 style 的这个感觉哦。那这个台南市这个账号呢，平常他会分享许多台南的大小事，交通建设啊，或者说有一些新开的店啊，周末也会跟大家分享啊，台南哪边有办什么活动这样子。这个账号在一个礼拜之前，他就传了一张照片。啊，那张照片的背景是台南有一条街叫做新美街哦。那播这张照片的原因，那是想要去跟大家沟通说，就是台南的一个交通标线的规划的一个问题哦。那这条街它还蛮小的。就是窄窄的，它原本是一条汽车的单行道，那并没有去开放啊机车去做行驶。但是过了一阵子呢，他说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硬去划设了一条机慢车的专用道，去让机慢车可以就是方便合法的去跟汽车做逆向的一个行驶哦。那他的疑问是说，这条路的车流真的有大到需要这样子去画标线吗？那因为这条街通常行人也是不少。把那样的一个空间拿来盖人行道应该也没有很困难吧。那下面就也很多人去附和啊，就是好像有一位台南市民哦，他在下面回说完全不意外了，昨天走回家的路上我甚至被违停的车挤到汽车道中间去，是要逼我走出时速60吗的这个留言是也有看到。不过呢，他在po出这个贴文之后，那可能不久啊，下面留言也有招来一些批评哦。我稍微看了一下那些言论，听起来是说，会有这条多画出来的机慢车逆向的那个专用道，是因为可能当地有居民啊住户去反映，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不然出入不方便，然后可能反映到里长，然后里长再往上继续反映，最后就落实下来哦。台南市他这个后来也有去做回复啊，他的意思是，不能因为这样子把用路人的方便就凌驾在我们的行人安全之上。我个人的看法当然是跟台南市是一样的、那当然这个问题是还蛮复杂的，变成说今天你不管是开车骑机车走路等等的当然我们都是去使用这一条马路，那每个人的就是权利跟你自己觉得的方便一定都会有互相冲突的地方。那道路规划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去做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平衡，当然走在路上就是那个我们说装备最少的一定是行人，那行人的话当然我自己会觉得要做排序的话，行人安全我会排在第一位这样子。看到这个议题我又再度想到说当然前阵子所谓可能台湾被外媒讲说是行人地狱的这个议题已经有上过新闻了，那我想再顺便加码讲一下前阵子我自己遇到的，这是一个还蛮惊人的我在开车发生的事情哦。那时候我在开车，然后是我要做一个右转的动作，在一个大的路口，那大的路口就是斑马线都会蛮长的嘛，那我就是开我就是右转，自然就是放慢速度，然后顺便看后面的一个直行车。好，那这时候我就看到对面我的对面也就是有行人，就是他从对面走过来，所以我右转的话我理论上我就是要放慢速度，甚至直接停止，然后等行人走过之后过了安全范围，然后我再继续的开哦。结果呢我就是已经减速了然后我就减速到稍微停下来距离他大概2-3公尺，这时候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他竟然停下脚步，对，你没听错，行人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停下脚步，然后对我行了一个礼不是，他就是稍微把手摆一下，就说让你过的这个瞬间，竟然汽车被行人礼让的一个故事哦。那我那天回家好像就是感触很深，我过几天我 FB 我就发了一篇文说我竟然开车被行人礼让那我当下我就礼让回去，然后就让他看到应该是你要先走，应该是行人要先走才对，然后他就是顿了一下才小跑步跑过那个就是斑马线那这个带给我的启发就是真的是台湾的行车交通或者是可能各种因素道路规划等等的都让行人走在路上感觉是不安全的。 那当然讲比较严重一点，我就会觉得行人的尊严跑去哪了。我们曾经去过外国，去过日本，去过就是欧洲国家的，如果听众去过的话，应该就会发现，可能某些地方他们的走在路上的感觉没有到那么紧绷那你一样会稍微注意看一下就是道路上面的状况，可是你不会说走在斑马线上，你都已经走在斑马线上，结果还是要提心吊胆的嘛，突然之间就有一台车就会靠近你，距离你一公尺以内的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就是想来有点惆怅的是说，那我除了被行人礼让之外，那瞬间呢总之他后来小跑步跑过了嘛，我就是转过去的瞬间，当下我竟然有点松了一口气。为什么？因为我在等待的过程中差不多等了就是差不多可能几十秒，那我竟然没有被后面的车子扒那这个也是在台湾我觉得就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状况，就后面的人比较急，他可能就叭叭叭在赶前面啊，前面的如果也跟着急，一不小心真的就真的可能就出事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道路安全驾驶的议题，我是一直都还蛮关心的因为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开车的所以就是有时候在开在路上就会觉得怎么有一些就是比较奇怪的地方这样。对，那像这样子让驾驶变得有攻击性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当然交通素养是一个，那不过你说道路标线啊，一些设计的城市的一个交通的设计规划，我还是会觉得是一个总体性的问题啊。那之前就是去过去过日本的听众啊，比如说去过京都啊，一些其他地方好像像台南一样一样，路很小，但不知道为什么走在路上你还是感到蛮安全的一个感觉哦。那这个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是之前。有机会去到一次英国的时候那时候好像走在路上你会觉得怎么走一走，路上我们平常看到那种标线那种可能提醒汽车速度要减慢，我们在台湾是画直线四五条画在一起的那种，那在英国那时候就觉得还蛮奇特的为什么是锯齿状的啊，锯齿状的这个标线那时候看到就觉得很新奇甚至他们道路上贴在地上的那种地标，他们的形状就还蛮多样的那时候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发现说原来他们不管是斑马线的设计，或者是像刚刚讲的提醒汽车驾驶要做减速的一个标志，他们都有刻意融入说比如说研究发现就是锯齿状可以更加的去提醒驾驶人说他马上注意到这个标线，提醒自己就是要做减速的一个动作，比较容易引起注意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刚刚提到说道路设计不良或者是说用路人的素养交通观念不好等等等，就是多重因素导致的问题，那的确在解决上面真的也是要朝多个方向去处理那我想就是骑楼的部分大概这种建筑的形式是没有办法直接全部打掉重练的所以变成说可能要从道路的标线再加上就是平常我们用路人就是加强这样的一个行人安全的一个观念去出发，好像身为一位公民能做到的事情真的也是很有限那不过我后来稍微整理一下还是有几件事情那当然从我们最基本平常就是走在路上当然当行人的时候就是保护自己安全为上是不用特别就走在斑马路上就还要去礼让车子可是还是要注意，如果今天对方很明显是那种攻击性比较高的驾驶，还是先保护自己为主好。那第二点是当我们自己变成是用路人这个开车或者是骑机车的一个时候我自己都会去想象假设我今天有注意到行人假设在当下的一个视野的状况下是让我去注意到行人的话，我就会去想象行人的旁边好像有一个像游戏里面那个两公尺的这个结界旁边就会在发绿光之类的提醒自己靠近就一定要就是减速停止去做礼让，就算你真的被后面的车子按喇叭也就不要急我觉得很多在交通上不小心做出的一些错误的决策通常都是因为急了赶了你被后面的车子扒了就做出来的，那这种状况就是尽量稳住然后当下不要慌张去处理宁可让别人就是扒我们就是慢慢的去移动就可以了。那最后一项我想当然跟政治比较相关的就是说在地方选举或者在选举的时候我们要多去关心候选人的一个交通政策，那如果有机会去做发声去做联署的话，那就也可以就是自己在评估完之后去做加入去声援这样子。那以上呢就是我对最近刚好有感而发看到台南的事情又是跟一直有在关心的交通安全有关的，就稍微提一下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好，那这集呢在之前 IG 的限动我在限动发说是想要来讲来聊一下就是跟那个时间管理跟就是计划规划 就是这些事情有关的主题哦，突然之间又变得好像有一点生产力的一个感觉哦。而且哎，你没有听错，在今年已经过了六分之一的现在哦，本节目才在做这种时间管理哦，制定计划这样的专题，而且呢，竟然是由曾经有严重脱稿、停更等这个等等不良记录的这个阿嬷本人来分享，真的是这个企划有点恶趣味。不过呢，我是的确在陆续这几年越来越觉得，任何资产里面，在所有资产里面，时间的这项资产，因为它不可逆，所以对我来讲是真的是越来越重要。那不管是今天我们去学习了在专业上的一个课程，或者是在本业之外想要去经营副业，那或者在家庭关系想要跟家人或者是伴侣去做更多的一个相处，那甚至是到最后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计划，那这些再都需要时间去让我们去完成哦。那如果说在最一开始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利用时间的话，就像我们在最一开始知道怎么利用金钱，然后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金钱观，那到后面在实行你自己的计划的时候就会更加有效率哦。那真的想一想，二十几岁的自己应该是还不太会去烦恼这样的一件事哦。时间不等人，不知不觉就真的也是迈入三十哦，就觉得这集可以来稍微聊一下。分享之前呢，要先跟听众们稍微就是自我揭露一下哦。就是虽然今天好像是我是在讲这个时间管理，可是就是因为以前曾经是有错误的一个管理方式哦，所以比较像是偏一个经验的分享啊。每个人适合的时间管理跟制定计划的方式也不一样哦，所以今天我想会搭配一些可能听众有分享的一些烦恼啊，然后我来分享自己的经验。当年的我的话，我其实是还蛮喜欢做计划这件事情哦，甚至是到有一点计划狂的一个感觉。曾经有一阵子像流行子弹笔记那种，每天几点做什么几点做什么，那我学了这一套知道，哇，我的一天好棒哦，我可以有这样子条列式的去写说我什么时候要做什么，好像完成了代办事项，一个一个来 check check 就会觉得很开心。那可是后来呢就走火入魔了，直接讲就是走火入魔，变成说当下我就觉得完成那个任务本身这个行为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有没有完成，没有完成啊，我就失败了。好，那到最后就会发生说今天比如说家人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他没有照我的想法哦，突然间要我去多伸出一些时间做什么事情，那或者是说今天因为家人可能中间我们一起去吃饭，然后中间不知道决定要吃什么啊，想了很久，那多花了这些时间，那到最后就会变成对家人不耐烦。那可是那时候其实应该对自己也是有一点不耐烦，然后就觉得怎么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计划呢。由此可知那时候的我是对这种发生的突发事件这种应对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就会变得有一点烦躁说这样子就后面就都拖延啦的这个感觉哦。讲直接一点，就是那时候的我是不能去原谅哦没有照计划走的自己哦。而且呢，那以上这些事件甚至是在已经学习这种子弹笔记的状况下去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如果只是单独会使用这个工具，但是像那时候的我一样心态炸裂的话，其实也是用不好。那在那之后就陆续经过了几年哦，最开始当然也是察觉到自己这样子不行哦，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就一边才重新继续去学习，边学习边调整自己的做事方式，那到现在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在这个重新学习的过程中有几点是让我自己觉得还蛮有收获的，所以就稍微整理一下，那今天做个分享。那第一点一样，我觉得任何事情都还是说先去做对内的一个探索，也就是去认识自己，也是一直以来我都还蛮希望去推广的一个观念，去认识自己的做事模式，那我觉得是在时间管理上还蛮重要的那个起手式哦。做事模式它不一定要完全是正面的，比如说我十分钟就可以写完一篇报告什么的，这个当然也是啊，只是说如果你自己习惯是比如说有习惯性拖延的一个状况啊，或者是像这次有听众分享说他觉得自己是属于压底线做事才比较有效率啊，或者是就是知道自己就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一个资讯哦，代表其实你对自己已经有还蛮足够的一个了解。那如果像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目前自己做事上还是会觉得困扰的话，那这只代表一件事哦，就是你目前使用的计划方式只是不太适合现在的自己。 所以举意志力薄弱为例哦。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学习去做的一个计划的方式，就是要去找到让意志力薄弱的自己仍然能够实行的一个计划。我记得在之前有一本还蛮红的书，好像叫《原子习惯》，那时候我也有看，因为我也想要培养一个有生产力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哦。它里面有一个做法，就是说你今天不是说要去硬逼自己去做事，而是你要去想象自己就是会做那样子的事的人，像比如说上健身房的这个习惯，不是逼自己去，而是先从心里去设想说，我就是一个会习惯去上健身房的人，然后可能就是运动服都先摆在床边啊，然后醒来就可以直接着装直接出发，去降低自己做这件事情的阈值哦。实行了一段时间，我自己呢就是到后面就是运动服就是就一直摆在那边了，我就还是不会去的这个概念，可是我觉得也是还蛮不错，就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好，那另外一个我曾经尝试然后失败的是就是当一个成型人。成型人这个概念我觉得还蛮梦幻的，那实际去尝试就是两三天，我觉得体验我觉得也是还是不错，就是今天我是比起一般起床的时间再早个一到两个小时起来，然后万籁俱寂，就是我独醒的那个感觉，可以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这样子一天过下来也倒不会太累。那可是后来没有再继续的原因是，就是跟我目前工作的一个时间跟就是我休息的时间等等后面还是搭不太起来，所以后面就没有继续去做了。可是就算去尝试过，我刚刚讲过我自己失败的然后最终没有继续持续的这些计划，我觉得其实都不是白费的，因为本来就是要在不断的尝试之中去找寻最 fit 最适合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个体，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形态，每个人是夜行性啊，还是说是也是想要当比较成型人的感觉都不一样。那最重点就是说依据自己的特性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时间管理方式，而不是说好像硬要去把自己套用到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模式里面，那样子反而比较痛苦。好，那第二个我觉得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就是我自己要克服的两个心魔的部分哦。那一个就是去承认事情就是会做不完，然后没关系。那这件事我是从一本书叫《选三哲学》选出三件事啊，《选三哲学》这本书看来的。这本书的作者好像是就是祖克伯的，忘记姐姐还妹妹啊。总之，她也是一个还在商业上还蛮成功的女性。然后就外界来看，她也能够去兼顾家庭有小孩啊等等的。那这个作者他就表示说，他很常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就被问说，要如何维持这个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呢？然后他写这本书的原因就是他觉得没有平衡这种事情。当然我们说取舍或者是牺牲，可是对他来讲，他的概念是选三，所以一直说他在一天之内他就是只安排三件事，睡觉包含在里面，所以你今天如果没有获得一个充分的睡眠，你在睡觉的部分是算没有达成的。可是没关系，他的意思是说你只要秉持一个一天我就是选主要的三个领域方向，比如说我要睡觉，我的工作，然后再加一点家庭等等的，那在以上你就不要要求自己全部都要做到了。那如果说今天这个礼拜比如说都比较多在忙工作，像他有举例说比如说他要出差甚至直接出国去别的地方去开会啊，那这个礼拜他很明显他就没有办法花足够的时间在他自己就是原本打算在家庭上面花的时间，那他就会跟家人先可能商量，比如说请其他人先 cover 他一下，然后等到下一个礼拜下两个礼拜他就安排一个家族的旅游，那这样子去补充回来哦。那你当然可以去做一个可能算点数啊什么的，那不过我自己后来我是没有就是继续去比较硬性的去计算，然后可是心里就有一个感觉说，我的确一阵子我花在家庭啊花在伴侣身上然后重要的人身上的时间比较短了，那我就会特别再腾出一个时间，比如说下个月就是安排一个旅行等等的。我觉得这样子是对于帮助我克服这样的一个心魔是蛮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心魔就是说要去承认事情就是会有变化这件事情。我们的计划通常做了计划就是不太会真的百分之百完全照那个计划去达成原因呢我觉得一样是天有不测风云如果我们今天做的计划真的百分之百达成了，那我觉得另外一种层面上我们其实还蛮有预测未来的一个能力然后对于一般人来讲，其实我们在做计划其实就是为了有可能的变动而去做服务的每一次的事与愿违，每一次发生的紧急状况的当下， 那如果我们原本没有做计划，那我们就是等于从零开始要重新去想。可是你原本有做计划的话，那当下其实就是考验我们的就是临机应变这样的一个重新组合去规划的一个能力。比如说一个专案他要做的时间瞬间被砍半了，那你要怎么样去选择，是要延后呢，还是说你去简化那个专案的步骤先完成再说，就我觉得是反而是还蛮考验当下思考啊，当下规划的一个能力。那以上是就是有关心魔的部分，然后我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是慢慢的去跨过，就是这两个慢慢去承认事情做不完，然后去承认啊事情就是会有变化。那最后就分享几个就是比较偏技巧啊的一个部分，是也是我在学习的过程中觉得还蛮有启发的地方哦。那第一点就是，既然时间是被我们当做一个资产，好，那我们做金钱规划的时候我们会记账嘛，那在做时间规划的时候，如果说想先找到自己，诶，突然之间怎么好像时间被偷走了啊，或者说时间不知不觉就度过了，那你也可以像记账一样去记录自己使用时间的一个状况哦。那当然也不是说要全部抓出哦，我在耍废，这个时间不可以耍废，而是说哦，那个休息本身也是重要的。那只是说去评估说他今天占全部生活的比例，跟诶比如说你有一些专案，你有一些心里想做的事情最后没有办法做，那是不是有些时间被这样的一个零碎的滑手机啊等等的被偷走了。那再来另外一个是对工作上面的专案，或者你自己想要另外去经营的 side project 啊等等的也可以去做时间的一个记录。你做一个专案，你的那个 ABC 等等的步骤你各花了多久，然后这样子稍微去记个一两次。如果它是一个就是你之后会持续去做的专案，那你至少就对你会花的时间比较有个概念，你未来在安排比如说一个礼拜的时间分配，或者甚至比较长期一个月三个月就会比较有概念，也就比较不容易说就是陆续频繁的去做修改哦。好，那接下来是针对自己以前过往的一些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那特别去学习哦。而要回想以前就是好好利用时间的这个可能比较难回想哦。那我也觉得从一些可能比较成功或者是失败的这个专案的经验啊，从做一件事情到最后结果你是满足的，还是觉得有点可惜啊，时间不够啊等等的去做切入会比较好。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针对个案去分析说那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比如说最后这个专案来不及完成，或者完成可是只有想象中的六成七成的完成度。那这种比较偏失败经验我自己是觉得通常可以学到更多，因为你就可以去更加的发现自己的各种习惯在里面是怎么样运作的啊，去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后面你有这些资料最后在规划的时候就尽量避免往就会让自己再掉入这个情境的这个方向去规划了。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记录的部分我觉得就像管理金钱一样，我们也可以就是在管理时间的最开始还不确定自己使用时间的模式的时候去做个记录。那第二个影响我比较大的一个就是思考方式，是我去上了 ESER 就是我们电脑玩物这样的一个讲师他开的一个时间管理的课程哦。那电脑玩物的话应该是比较古老的可能我这个世代以前的人才会知道的一个网站哦，因为那时候好像他写比较多是跟 Evernote 这个笔记软体有关的教学，然后也有很多一些电脑程式相关的教学这样子。那总之呢，我就上了这堂实体课，他在教的里面也不是说直接就是去要你用一个新的工具，而是去教一些心法面的东西，我觉得还蛮受用的。那其中两个方法，那我目前有慢慢加入自己的一个系统，然后用起来是还蛮顺手的。那第一个就是说在规划比如说你在做一个专案或者说我在立定我的健康计划的时候，那要记得不要把行动当作目标去做规划。那以健身运动来说，每天上健身房的这个行动这个规划就有一点就是让人好奇说他一开始的目标是什么。以我为例的话，我的左边膝盖就开过两次刀哦，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每天上健身房比起这个行动，我应该再更加去确认说对我的膝盖，对我目前的体力来说，怎么样的一个训练会比较适合我，是马上突然之间就去做大重量呢，还是说我再多可能待在复健的这个阶段，那先多加一点复健运动 那这时候天天上健身房没有完成这个行动的我，可能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我知道适合我的可能是别的一个规划。那对我来说，我的目标就会是在膝盖受伤的状态下，希望是能够应付日常生活以外，那也要多做一些就是强化关节保健的一些训练的这个方向的话，我后面采取的行动当然就不会是天天上健身房，甚至也不会是一个礼拜上三四次健身房，而是去进一步的去规划说，诶，我有哪些时间还是要稍微分给复健，然后去咨询专家之后，然后去做后面的一个运动的计划，好，类似像这样子。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虽然也是我们常听到的，就是你除了原本的 plan A 之外，最好也是要有 plan B 跟 plan C。 既然你知道事情多少都是会有一些变化，事先去假设如果你规划的这个行动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当下你有没有其他的备案可以去做选择。那一样我们就举健身为例，今天没有办法去健身房，不管是今天工作太累，然后健身房太远，当然这些就是现在看就很知道都是借口的部分，可是当下有没有 plan B 跟 C 去让你做选择，家里准备瑜伽垫，然后还是在家里看一些影片，就学着至少做一些简单的有氧，或者说用一些可能水桶啊来做就是比较重量的一个训练等等的，都比较可以是避免在当下发现plan A 不能做了，突然之间就泄气就去做其他事情的，自己可以多一个选择。那最后呢，那我觉得是又是比较偏心法面的，就是还是要对自己宽容一点哦。当今天事情真的不照计划走，甚至是真的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就是让自己有办法慢慢的去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些失误，并且继续前进的话，到后面就会变得越来越能去接受变化这件事情。以上几点讲的比较发散，最后总结一下，在做时间管理或者是计划去规划这些事情的时候，制定计划的时候，那最一开始还是先确认自己有没有了解自己的做事模式哦。过往不论是一些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都可以拿来当做借鉴花一些时间去探索自己做事的一个特质。那在心魔的部分呢，就还是要认知说，事情就是会做不完，事情就是会有变化的状况下，那做这个计划就是为了未来可以就是比较灵活去重新修订你的一个行动方针的一个还蛮好的一个辅助。那在具体上面的在技巧面呢，那我自己是觉得去记录自己利用时间的状况是还蛮有帮助的。那再来在规划行动的时候，那我们先再三的去确认是不是符合自己的目标，还是说去完成这个目标其实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可以去做选择。那下一个就是预先去立定我们的 plan A plan B plan C 的一个预先的准备哦。那最后记得对自己宽容一点这样子在这条路上才能够走得更久，然后并提升自己的一个灵活度。那在陆续就是这几年不管是上课啊，或者说是自己在重新看书，那去慢慢调整就是时间管理的一个部分之后，那我发现说当然事情有没有做比较多我不知道，只是说慢慢的有些事情就算做不顺，我慢慢竟然是可以用很惊人的速度去接受。举例来说，我大概前几个礼拜那因为一些事情要办就是需要去频繁的就是去银行，去银行的时候就要等他去帮我去处理一些事务。那时候呢就有碰了几次钉子那就说我原本查好的资料然后到那边不能用，或者是说要频繁要再多跑一趟啊等等的。那以往的我可能就会觉得生气啊就会觉得还是会有点烦躁，怎么就办不了事了。那可是呢我发现就有一次当下柜台人员跟我说不能办的时候，我也不会气他我也不会气我自己。我当下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我翻开我的那个笔记直接去规划那我下一个执行，那我下一次什么时候要来银行什么时候要再来办，我马上去找下一个时间段可以去做的，直接去做规划。后来我把这件事跟家人讲的时候，像我妈听到也吓到说女儿好像变一个人的这个感觉那就觉得还蛮有帮助的，就在这边分享给大家那在最后呢，因为之前有陆续跟听众去征求关于时间管理的或者是制定计划相关的一些烦恼那我这边就稍微读两个留言因为那时候没有请大家署名所以这边就匿名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个分享那第一位听众他说在时间管理跟制定计划的烦恼方面呢，他觉得他是属于管理规划的时候很认真，可是实际去操作的时候会变得歪七扭八 好，那就是完全不在航线的一个感觉哦。那这个就是我也完全能够体会，嗯，就是像我以前说，哎，怎么计划乱掉了，就觉得，哎，那好像一开始也不用做计划，因为反正后面都也不一定会照计划走。那不过实际上，我觉得先做计划的好处嘛，像刚刚讲的啊，就是有变化哦。比如说你知道你今天，比如说要做一个简报好了，那你今天简报可能中间的过程啊，你把它拆分啊，哎，可是因为今天时间不足哈，等等的。或者是说就是突然之间要提早了，那你就知道说那你要舍弃哪几个步骤，哪几个步骤是可以舍弃的，像最后的美化的步骤啊，那至少先计划好，那也就比较有一个准备在哦。那再来随着计划的过程中，你一次一次的去学习哦，去修正啊，比如说你做一件事情，你原本觉得你应该30分钟就可以搞定吧，结果实际做了3个小时，这也是还蛮重要的资讯啊，那代表说下次你就会比较放宽啊，分给自己的时间哦。那这个也代表说，虽然说我们不能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突发的事件，可是我们预测我们自己处理什么事情要花多久时间的这个能力这个单项能力会提升，虽然实际上还是有可能会发生不在预期内的事情，那无法控制的像天气啊或者是别人的因素啊等等的，我觉得到最后可能还是要放下，那就聚焦在我们自己可以控制 的上面呢，去做一个规划。那当然另外一个方式是像刚刚讲过的去预设这个 Plan A Plan B Plan C 的一个部分去做就是我自己的话，像今天在录这集节目的话，其实算是我的可能 Plan C 了吧。对，那最一开始是希望一个月要更新两集嘛，那我就是这个月的二月的第一集，其实在二月初的时候就公布了，看似很充裕的时间，哇，就是剩下还有就是这么多时间可以来做，可是后来发现不对，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然后像 IG 的贴文啊等等，就画一些小漫画，就又吃掉我其他的一个时间，所以那时候就在想说那我这个 podcast 是又要再脱稿了吗可是呢最后就决定说那我在写脚本的时间如果不够的话，那今天这集就比较临场发挥一点，那我一样希望在时间内去完成发布的动作，所以现在其实是2月28号的早上11:05的这个就是当天来拼一天内就是录完剪片完就上传的一个时间，那当然它有一些要牺牲的事情，就是我知道它的品质，可能就不一定像可能我上一集有写脚本的那么稳，可是呢我今天决定去尝试，就说今天先去做产出，中间虽然省略了一些步骤，可是稍微落漆了一点，但是我就希望持续像这样的一个固定性的一个产出，那让我后面可以再去做其他的一个规划，这也算是 Plan C 的一个部分去做一个取舍。那在下一次的话，那我可能下个月我再重新拟定我创作的时间，倒可能就不一定会这么乐观了，比如说要确认 Podcast 就是固定的频率规划，上线的话，那我就要确认我自己有足够的写作时间，然后其他的一个部分，就其他的创作就要稍微配合一下这样子。好，那我们来下一位听众，那他回复说他觉得自己的做事的模式吧，比较偏向是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完成之前，他自己不应该去分心去做一些零碎的事情，那可是呢就画一个箭头，就结果就变成他最重要的事情一直做不完应该原本要做的也一事无成，那以及呢为了避免上述状况发生，所以本末倒置的先把时间拿去做所有零碎的事情，那就反过来呢当然最重要的事情就长久没有进度了这个我也是切身体会。那我们把它各个击破的话先来看一下最重要的事情，那一样来举例的话，那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自己的一些内容的创作，因为它是需要花时间也需要去思考甚至去写作的，那这边的话我就会把它做一个分批的处理，去把它切成小块，这个也是还蛮多人有提到的，把最重要的事情分成几个小块的行动步骤，那去评估说自己用几个步骤可以去完成，然后到截止期限之前去做适当的时间分配这个当然就没有完全可以适合每个人的部分，像刚刚讲了，有听众觉得他最后一刻爆发力生产力是最强的，那有人的话就习惯一步一步的走，这个就都可以。再来是把最重要的事情去安排一个自己做事状态最好的一个时段去处理，这个也是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自己稍微使用了几个方法，有时候比较晚上做，有时候就是早上做，那我的话是注意力的部分还是早上到中午的期间是比较好的， 那所以重要的事情真的重要，创作类的我会把它放在中午之前。那可能过了中午到傍晚的话，我就做一些可能比较次要任务不一定需要那么繁复的思考。那这个概念就是去保留自己最珍贵的注意力给那些重要的事情。再来，实做的次数多了，一次两次，那后面就会慢慢抓到说，你在做这个最重要的事情的每一个步骤里面差不多每一步你花多久的时间就会比较稍微有概念一点哦。好，那最重要的事情讲完了，零碎的事情，那我目前的原则是一个零碎的事我就用零碎的时间去完成比如说通勤啊，或者不得不可能移动中突然多出来的时间，你说十分钟十五分钟或者半小时，我不一定能够马上进入做那个最重要事情的状态里面的时候，我就马上看能不能有一些用手机可以处理的在外面的话，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零碎的事会吃到这个最重要事情的时间的话，那像刚刚分享过的这个选三的法则那这阵子或许这个礼拜这个月我可能就是要在这些零碎的事情里面打转那我就要让自己知道说可是我下个月或者甚至下个礼拜我就要多安排一些时间回来给我这个重要的事情，那时候零碎的事情如果不紧急的话可能就都被我排到后面，或者被我排到真的有空闲多出来的时间再来做这样。那当然因为是比较没有细节的一个资讯所以我就先以就是我自己的例子来做一个设想去做个分享。那做一个总结，那我们觉得要做这个计划其实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说真的希望能够照这个计划走或者是说就是我就定了一个计划就都不做变动，而是学会做计划这件事情让我能够去做灵活的一个改变。那每个人做事方式都不一样，还是建议说可以去广泛吸收勇敢尝试不一定学了一个方法就一定要一直套用在自己身上可以多去就是多学一点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式。也祝大家都能在时间管理制定计划的这条路上越来越有心得那对我来讲现在每个礼拜不论是就是过得顺或者是不顺事情可能有些没完成这礼拜也可能不一定那么的有生产力，那可是每到了要规划下个礼拜的时候，那我就知道我还有一个机会再能够去重新来过就是去重新去做一个规划。可是呢就是慢慢的去应对这种就是不在计划内的事情的这个能力其实是增加了，我觉得对在思考事情或者是做决策上都是还蛮有帮助的一个思维。接下来我们来念几则听众的留言今天的留言是针对上一集 Podcast EP15 来做自己人生的爆马仔这一集的留言它是跟家人关系有关的一集那有两位听众一样有帮我留言在 IG 的限动那这个的话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特别请大家署名那我一样先以匿名的方式来分享那第一位听众分享说喜欢漫画好可爱又实用然后爱心脸的一个 emoji 谢谢支持这个画漫画的过程真的是拖了还蛮久的那就像刚刚讲的这个月花了蛮多时间在上面听到大家的回馈就觉得很开心。那下一位听众听的节目有点像是一个提醒自己有能力先做那个柔软的人，有点意外的是在改变心态后改变言行其实没有以为的那么难，本来难以沟通的家人也意外态度软化。PS 台南的女儿也是全糖的，你好棒好，那这个是还蛮我觉得也是很感动就是作为一个创作者说你一开始只是分享你的一些想法，那你其实心里也知道每个人的状况一定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原生家庭家里家人之间的相处模式一定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就是在分享的时候那时候有想这样子直接分享真的好吗，那不过后来想说倒也不是要上课什么的，那在分享之后这样子一个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切入角如果能够对就是一个人也好一个人两个人成为一个改变想法的契机，那后面甚至演变成就是你的态度上或者是行动上去做一个尝试，那有时候真的也会像这个听众一样有一些还蛮惊喜的一个发现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喜欢这期节目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下你的评分跟想法， IG 跟部落格的传送门连结我放在资讯栏预计下个月也会做一个部落格的更新，现在就是一个先预告然后给自己这个压力要完成的一个概念好，那有兴趣的听众都可以参考看看节目就到这边我是许荣轩绰号阿嬷，我们下回见咯。